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每周六播出的我们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吴英。今天我们节目的讲述者呢，是一位澳大利亚的作家 Peter Hack。 Peter Hack 是个澳洲老人，他说他从没想过会因为一个祖传的花瓶而被引上一段中国的仿古之路，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发现几座屹立至今的百货大楼竟跟澳大利亚的悉尼有着解不开的深深渊源。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 Peter Hack 的讲述。
My name's Peter Hack. I'm a historian and researcher. I used to work for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我叫 Peter Hack. 我是一名历史学家，也是一名研究员。以前在新州教育厅工作。最先对这些故事感兴趣，是因为我在追寻自己家族的一段重要联系。在我还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的姨奶奶，也就是我奶奶的姐妹，她有很多华人朋友。但我并不了解这些人的身份，小时候我也不关心这些事情。后来长大以后，我决定要查清跟我姨奶奶交往的那些华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些人。在这些人里，有一个人送了我姨奶奶一个花瓶，后来这个花瓶被当成是结婚的礼物转赠给了我的继母。在我长大的过程中，这个花瓶一直放在我的家里，但是我并不了解它的历史。于是我就去问表舅他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样的，而表舅也是姨奶奶子女当中唯一健在的人了。我的表舅他还能记得姨奶奶生前交往的那些中国朋友圈里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叫做 William 六。经过上网的查询，我查到 William 六生前是澳大利亚华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是反白澳政策的宣传家，而且在那之前他是一名商人，在悉尼的永生有限公司，也就是 Winsan 工作。于是我就开始进一步调查永生公司，结果发现经营永生公司的合伙人，他们在中国的香港、在广州和上海都创建了百货公司。如果你去过香港，可能会听说先施 Sincere 和永安 Win Young 百货公司。而香港人不知道的是，这两家百货公司，他们最早其实是起源于澳大利亚悉尼的 Hay Market。
Actually started in Australia, in Sydney, in the Hay Market.
永生有限公司是19世纪末悉尼 Hay Market 的一家果篮。所谓果篮呢，做的是水果的批发生意。19世纪末，有大量华工在澳大利亚淘金致富的梦想破灭，出于生计的考虑，不得不另谋出路。其中一部分人转到了蔬菜水果的种植行业。其中，在香蕉的种植领域，由于华人种的香蕉口感香滑，备受欢迎，很快他们就垄断了悉尼的香蕉市场。在悉尼唐人街，一系列经营香蕉批发为主的农产品的商店也应运而生，而永生就是其中的一家。这样的果篮公司，除了经营香蕉水果之外，也从中国进口大米、茶叶、干果、生姜、火药来澳出售，并且向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生产的杏仁、饼干和果酱。
As they expanded and became more successful,And with feder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随着他们生意越做越大，变得越来越成功。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了，并且开始推行白澳政策。这些华人商人想要保护他们的投资和财产，在海外多样化地进行投资，而开百货商店的主意是他们从悉尼借鉴来的。当时在悉尼成功的例子有 Anthony Holden and Son 还有 David Jones 这样的百货公司，于是他们决定把这个概念在中国试水，这在当时是很有风险的，因为在中国卖东西的方式非常不同，百货公司把所有的东西都陈列出来明码标价，不能够讨价还价， 这样的方式极具创新，跟中国本土的零售迥然不同。而最终，百货公司在中国大获成功。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百货公司不仅仅是售卖百货。 在早期，除了出售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产品之外，百货商店里还有餐馆、娱乐和游乐区，还有展览馆、剧院、舞厅、屋顶花园，总之应有尽有。以上海的永安百货为例，那里的百货商店跟一家叫做大东的酒店有天桥连接。上世纪30年代，那里有4座剧场、1间舞厅， 是晚上派对宵夜的好去处。在舞厅里有一个12人的交响乐团，还有100多名舞女，而且百货公司的顶上两层是一个游乐场，还有剧院可以看戏、看杂技。最上面呢还有一个屋顶的花园，让人们游玩散心，孩子们甚至还可以去那里骑农场的动物，所以你可以在那里玩一整个周末都不出去。
You could spend a weekend at Wing On and not go outside.
当时在上海，4家最著名的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星星、大兴。 他们的创办人马应彪、郭乐、郭全兄弟、李敏周和蔡昌都是从澳大利亚归国的广东中山的华侨。尽管追溯他们离开澳洲追求中国市场的背后根源，多少带有一些苦涩。当时这批人是害怕澳洲政府的打压限制，才转去香港、广州和上海的。这批商人认为，回到中国的通商口岸，比如广州和上海，或者去香港， 他们会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也不会受到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影响。不过最终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商人从澳洲带去中国的新理念、新事物，在上海这片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土地上大受欢迎、大放异彩。我在准备采访的过程中，在一本书上找到一段介绍， 其中就提到了永安和先施这两家最早的百货商店是如何争奇斗艳吸引顾客的。书中写道， 1918年9月5号， 上海永安公司开幕，开幕之日车水马龙，人潮汹涌，整个商场挤得水泄不通。开业后的3个月内，商场每天的营业额平均在10000元以上， 原本储备1个季度的存货20天左右已经销售大半。开业之初，永安是以先施公司为竞争对手的，商场如战场，两家百货公司隔着南京路开始了一场无声的较量。先施大楼原计划只建5层，听说永安要建6层，马上将原来的设计改为6层。 永安在得知之后，立即在楼顶上加建了2层启云阁。先施当然不甘落后，很快又加建了3层摩星楼，在高度上一时占了上风。而1933年建造的永安星厦即针对摩星楼设计，共19层92米高，为当时南京路上仅次于国际饭店的第二高楼。 为了跟先施竞争，凡是先施涉足的领域，永安全都跟进。先施有先施乐园，永安就设永安剧场；先施有屋顶花园，永安就办天韵楼茶室；先施有141间客房的东亚饭店，永安就建142间客房的大东旅社。为了招揽顾客，永安还增加了一些先施没有的设施， 比如说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对外营业的舞厅大东跳舞场，开设了上海最早的旱冰场永安跑冰场。此外还首次在商场内举办了大型的时装表演等。 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 Peter Hack 告诉我，
Particularly the 20s and 30s, these department stores were really very popular. I'll give you another.
上世纪20到30年代，这样的百货公司非常受欢迎。 比如说，另外一家也是由澳洲华人开的 Sun Sun 星星百货公司，它的大楼也是一座具有艺术风格的建筑。这家百货商店有自己的舞厅，还有广播电台。你要知道，上个世纪20年代，广播还是很新的事物，很新的发明。而星星用他们的电台，不仅给顾客带来娱乐，还给百货公司进行促销的宣传，告诉客人在舞厅有什么样主题的活动。这些做法都是极具创新精神的。早在1936年，星星就开辟了电话订货的业务。在那个时候，电话订货要比现在的网购摩登多了。通过这项服务，你可以打电话到百货公司去订购自己想要的商品，而且百货公司会给你送货上门。在上世纪30年代，类似的手法非常创新，非常前沿。我觉得这也是百货公司能够在上海取得成功的原因。而这几家百货商店相互竞争，争相创新，用各种方法来招揽人气。比如说，我姨奶奶的朋友 William Liu， 他所在的大兴百货公司1936年在上海开店的时候，就在全中国首次使用了手扶的自动电梯。对于大多数没有出过国门的中国老百姓来说，那个时候只要去大兴百货商店，不用到西方也能够感受到坐电梯是什么样的感觉。
Going to the Sun Company department store was your opportunity to have your first ride on an escalator.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我们的故事》。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 Peter Hack 讲述他搜寻到的澳大利亚华商跟上海南京路上具有代表性的四大百货公司之间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吴英。那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将近一个世纪过去。曾经经营先施、永安、大兴、星星四大百货公司的几大家族，还有撑起上海南京路繁华的四大商厦，今日何在呢？ Peter Hack 告诉我
The Ma family, Kwok, Choi, William Liu's descendants, a lot of them are still in Australia.
马家、郭家、蔡家，还有我姨奶奶认识的大兴经理 William Liu 刘家的后人，大部分都在澳大利亚。我在悉尼见过马家和郭家的后人，还认识一个郭家后人，他是40年代在上海出生的。后来1950年代共产党执政之后，他们家就带着女儿回到了澳洲。但我知道郭家也有一部分后人留在了上海，文革期间他们被整得很惨。这些家族大部分人都在解放之前离开了中国，有一部分人去了香港，还有的去了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现在在香港还有永安和先施百货，但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公司合营，由于政府的介入和新的政策，经营永安的郭家不得不放弃在上海、在广州的店产。我知道先施百货在上海的楼还在，店已经变成了上海时装公司和东亚饭店。星星公司后来变成了上海第一食品商店，我去过那儿很多次。大兴公司则是后来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也就是老上海人口中的世百一店。去年这家商店做了一些改造，不过原来的立柱楼梯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The business, and today it's called Number One Shopping Center.
Peter Hack 提到的，在文革期间被整得很惨的郭家后人，就包括了永安百货创始人郭彪的四小姐郭婉莹 Daisy 郭。这段历史也在一本叫做《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书中被提到。郭婉莹1909年生于悉尼。6岁时，随着家族漂洋过海来到上海。他中学读的是当时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大学则在燕京大学读心理学。最好的几个朋友据说是宋家的几个姐妹。解放以后，郭婉莹留在上海。文革期间，她被迫去远郊的青浦、崇明乡下接受劳改。尽管环境肮脏，劳动繁重，但他仍然保持了典雅整洁，尽量穿着旗袍。 文革结束后，在海外的郭家亲属和世交纷纷要他离开中国，而他却坚持独自住在上海，以退休金和家庭英文老师的授课费生活，并且保留着喝下午茶的习惯。1998年，90岁高龄的郭婉英在上海内间没有空调，夏天必须开窗，冬天要抱着10英取暖器的小屋子里走完了一生。而 Peter Hack 姨奶奶认识的那位华人朋友 William Liu 则是在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来来去去。 Peter Hack 说，他的姨奶奶 Barbara Stephenson 曾经在悉尼 Haymarket 的一家教会学校教书，在那里有很多的华人学生。 William Liu 就是他在1909年教过学生中的一名，这也让他们结下了一生的友谊。上世纪60年代，在去世之前， Barbara 跟 William Liu 关系一直很好。而根据史料记载， William Liu 有一半的华人血统，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本人接受了中澳两国的教育，会说中英文和粤语。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国驻澳大利亚的总领馆担任中文的书记，后来又在永生果行，也就是 Winsan 还有悉尼的华人商会都做过事。1934年到1936年，他被蔡兴派往上海创建大兴百货公司，后来回到澳大利亚。然而几十年后发生的一件事给他惹上了始料未及的麻烦。
He also visited China again in 1959and met Chairman Mao.
Okay.
1969年他再次访问中国，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引起了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的注意。ASIO 就一直派人监视他，因为他们害怕 William 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同情共产党的人。尽管 William Liu 做的一直只是推动澳中两国的贸易和旅游的联系，但是上世纪50、60年代在冷战期间，拉近跟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让他在澳大利亚并不受到欢迎。 ASIO 对他的监视让我找到了7卷他的 ASIO 资料， William 也为此丢了工作，因为那时候对于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人， ASIO 会找他们的雇主谈话，威胁说如果你不解雇这个人，我们就要告诉所有人你雇了一个共产分子。然而这些都没有吓退 William Liu， 他继续活跃在华人社区，甚至还是华社里反白澳政策的活跃分子和领导人。每年他会给众多的政客写500封信，每一任的总理，每一任的移民部长都知道他是谁。每年 William 还会专门跑去首都堪培拉进行抗议，他总是忙个不停。有意思的是，随着时代变化，外部的大环境发生了改变。在为之努力60年后，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终于废除了白澳政策。与此同时，人们的态度也在变化。在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恢复跟中国的外交关系之后，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也改变了。在1982年，89岁的 William Liu 获得了英国女王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以表彰他对中澳友谊还有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贡献。对于一个曾经被 ASIO 怀疑是共产党员的人，能够因为促进澳中两国的关系获得这样的认可，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Someone who is being recognized for establishing goo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听众朋友，那说到这里呢，澳大利亚历史学家 Peter Hack 从一个祖传的花瓶里追出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时光流逝，沧海桑田。未来我们还会在澳中之间，在历史里发掘出怎样的传奇呢？欢迎您继续关注 SBS 电台《我们的故事》。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